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先让大家看一个人物，好像不太 work 这个。可以吗？哎，可以哈。这个前面这个人大家都认识啊，后面这个人有谁知道吗？啊，对，都知道哈。他叫这个 Steve Bannon， 他是总统的顾问，对吧？大概十天前左右吧，他被被 fire 啊，因为这个解雇了。当然，也有人说他是自己辞去的。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网站的一个 CEO， 当然他也是做媒体的，他很有影响力，他的理念跟Trump 有一点这个很接近，所以有人就称他为叫影子总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的思想或者他的一些言语可能会影响总统做决定。但是他是因为是有影响的人物，所以他可以影响到总统。那我们今天呢，来看看哈，有小的人物，看看可不可以影响到大人物。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仆人的一个题目。以前牧师哈也有讲过怎么样做这个忠心的仆人。那我们今天来看两种哈不同的仆人。我们先读今天的这个经文。如果能看见呢，就读这个屏幕上；看不见呢，读你手里的圣经，是《列王记下》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如果你有手机，也可以看。好，我们一起来读，请弟兄读单数，姐妹读双数节，好不好？一起来。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他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大马士革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哈，这个很简单， 就是乃曼呢是一个元帅，是亚兰人的，亚兰人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在以色列的北部。那他得了大麻风，然后呢在他家有一个被掳的以色列小女子，就告诉他说以色列有先知，然后他就带了礼物去了。这个先知呢告诉他说，你到约旦河啊去沐浴七次就可以了。乃曼一听生气了，他说我们那个国家啊，那他说的两条河，那个水不比你这个约旦河更好吗？也就是说你看，就像我们中国哈，我们有长江黄河啊，我为什么要到你这个小水沟里来呢？这个时候呢又一个仆人出现了，乃曼的仆人又出来了，劝他说，他说先知说让你做一件大事，你能不做吗？何况让你去洁净呢？这时候乃曼他听了，然后他真的下到约旦河沐浴七次，出来之后他的大麻风就好了，而且比以前更好，像什么，像小孩子一样。故事很简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大麻风被医治过程有两个关键的一个人物，但是却没有名，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以色列小女子和这个仆人。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这两个人他们都做了什么。我们先看看乃曼。乃曼这个人呢、啊、刚才我们读哈，他是元帅，说明他很有权势，对不对？然后呢他在这个亚兰王面前为尊为大，说明他的很有名。他又是勇士，而且打仗呢还可以得胜，说明他很有能力，是不是？然后呢他去见先知的时候，他带了银子十他连德，十他连德相当于多少呢？相当于今天的340公斤，金子6000舍克勒，相当于今天的70公斤金子，还有10套这个衣服，这些和今天大概多少钱，有没有人知道？和美元有人算过，按今天的金价银价大概300多万美元，很有钱吧？这只是他带去这个我们叫什么呀，去看病的这个医疗费，外加什么，这个衣服肯定不是，外加红包，是不是？所以他很富有。所以我们看哈，这个乃曼在今天来说就是一个什么成功有名的人士，对吧？他还有权有势。但是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后面一个转折，他说了一个，只是长了大麻风。这个大麻风呢在当时是不能医治的疾病，可是乃曼这个时候他可以去打仗，说明什么呀？他处在这个大麻风病呢可能是早期，症状还比较轻，但是这个病呢如果发展到以后，会他可能是手啊或者脚会溃烂。然后呢像这种人呢，以色列神曾经给他们律法，如果有人得了大麻风呢要给祭司去查看，查看如果是呢就要被把他们给隔离开。这个有个英文词哈，这个如果我不知道有人出国的时候啊，或者回到中国啊，这个第一关你会见到一个关口哈，这个叫 quarantine， 也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吧？对，那个词啊，这个那个叫检疫哈，其实最早就是隔离的意思。所以像这种传染病的大麻风当时要被隔离开的。所以呢虽然乃曼哈有这么多的财，有这么多大的名声，而且很有权势，但是因为他的大麻风，他可能这一切他没有办法再享用。所以圣经就用了一个指示，就说了乃曼在他生命当中唯一的遗憾，但可能却是一个致命的遗憾。那所以呢这个乃曼呢他就准备他要去想办法治。这个时候治病呢，我们刚才读圣经啊，第一个告诉他可以治他病的就是一个他祖母，就是这个乃曼妻子的一个仆人，他是从以色列被掳到这个亚兰的， 我们看看这个仆人啊，他是怎么样能够让乃曼去得医治啊？我们读这两节经文好不好？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打麻风。”这里说的撒玛利亚的先知就是谁呢？就是先知以利沙。我们知道先知以利沙他的师父是谁？是以利亚啊，很有名的先知。他没有死，他被火车火马给直接就接到天上去了。这个时候以利沙呢接班之后，他行了很多神迹。他行了什么神迹呢？第一个，他用以利亚的衣服，他可以打约旦河水，河水就分开，他就可以走过去了。那第二个神迹，他到了耶利哥，耶利哥的那个水呀不能喝，然后呢他就用盐，他说拿了盐让那些人呢说你撒到那个河水里头去，结果那个水就好了。所以他用盐呢把水治好了。接下来呢，当他走的时候啊，有几个童子啊这个戏笑他，这个以利沙呢可能是头啊有点秃，然后呢就戏笑说秃子吧，秃子什么上去吧。结果呢他就奉神的名啊咒诅这些童子，后来这个出来的熊就把这个童子给吃掉了。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接下来呢还有讲到一个，说一个先知的妻子，这个先知已经不在了，那剩下了这个寡妇和他的儿子，他们家呢欠了很多的债，那怎么办呢？以利沙就问说你家里有什么，他说我只有一点油了。然后他就让这个寡妇呢说你去借器皿，他就借了很多的器皿，他就以利沙说那你就开始倒，以利沙就让他这个倒，结果这个妇人他就倒油，一直倒倒倒，把所有的器皿都装满了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油就停了。这个寡妇呢他就拿了这些油卖了，然后去还债，然后可以够他的这个他和他的儿子可以在这个生活。这是另外一个神迹。那接下来呢他住到一个妇人家里面，后来呢他就使这个妇人啊生了儿子，可是这个儿子不久得病要死了。死了之后呢，那他这个妇人又去找这个以利沙，以利沙呢就去把这个孩子又让他复活了，所以这个是使死人复活。他的门徒有一次呢在这个外面哈用一个锅到野外采了一些野瓜放在锅里煮着吃，结果中毒了，然后赶紧去找以利沙，以利沙呢就用面他说撒到那锅里，结果呢他们喝了那个汤之后呢毒就解了。那最后在这个乃曼之前又有一个神迹是什么呢？他以利沙用20个饼让100个人吃饱。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还记得在耶稣时期哈才做过，用5个饼2条鱼让5000人吃饱。所以这是以利沙行的神迹。那这个神迹一定是什么呀？在当时传遍了应该是以色列。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小女子呢，她就对她的主母说，她说你去见这个先知，只要你见，后面她用了2个词哈，这个小女子她说必能医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哈，这个去看医生的，有没有哪个医生说你来到我这来，我一定会把你的病会治好。有多少医生敢这样说？我想没有人哈敢这么确切的说。但是这个小女子她就说，她说你去，她一定会治好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子是什么呀？她自己她是有信心的，她对先知有信心，说明她对谁有信心？他对神有信心。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哈，这个小女子啊她是个仆人，其实这个仆人我们今天说的好听，其实当时被掳之后呢实际就叫奴隶。奴隶在一个家里头啊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以前呢我太太她有个同事，她曾经去一个国家，到那个国家之后呢，有一家农场主就接待这个美国人，他是一个，然后他就接待这个美国人，然后呢他家里有很多的仆人，当他们坐下来之后呢，那个仆人还在比如说做清洁，这个主人就说了，说拿一些果汁上来，那些仆人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就要去拿果汁给这个客人喝。所以这个就是仆人。仆人是什么呀？ 那些仆人说干活的时候都要低着头，他不能看主人也不能看客人。那为什么这个小女子她可以跟主人说话，而且呢她说的话还会听？有没有我们想一想，这个小女子在这个主人面前是什么样子的？她是可信的，对不对？我们可以想，她一定是在她以前服侍她的这个女主人的时候，一定是很用心的，而且说话肯定是这个她的主母啊，也是能够相信的。那我们叫她有什么呢？我们叫她对主人是有忠心的，所以她说话，这个主人才能够去听。耶稣有讲过哈，这个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大家还有没有记得？他对门徒他说我不把你们当仆人看，如今为什么呢？他说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情，他说我要把你们当朋友看待。所以我想这个小女子一定是什么，被她的主母当成了好像朋友一样，所以她说的话这个主人才能够信。所以我想呢，这个小女子是对主人有忠心的。那后来我们再继续看哈，这一句话里有很多的信息。她说我巴不得我主人去见先知，然后就可以治好她的大麻风。这个被掳的小女子，如果你要是被掳到国外的话，被迫去的话，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逃回自己的国家去。不恨这个掳他的人是应该已经很好了，对吧？可是这个小女子呢，她不单留下来，而且忠心地服侍她的主人，并且当她主人有病的时候，她把主人的事放在她的心上，她要告诉她以色列有个先知可以治她的病。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小女子呢，是对主人的事很上心，或者她很留心主人的需要的一个小女子。所以当这个小女子她在主人面前她有信心，她对主人的事又关心，那她就告诉主人说以色列有先知可以治你的病的时候，乃曼就去了，对吧？当她带了礼物到了先知那里的时候，先知有没有见她？刚才我们读过，先知连见都没有见，说派了一个使者跟她说什么？他说你去约旦河洗一下子就好了。乃曼以为是什么？以为这个先知一定是在他的这个伤处或者他的病处要怎么样，要奉神的名祷告，对不对？或者是做个什么法事之类的可以医治。可是这个先知连见都没见，所以这个时候乃曼就生气了。他说我这么大一个人物，而且他的亚兰王还给他写了信给以色列王，对不对？你连见都不见我，只是让我去到约旦河去，好像就去沐浴几次，所以他生气准备要走了。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第二个仆人，这个是乃曼的仆人。当然这个圣经哈，这个仆人啊，用个好像有点不对哈，这个英文说的是仆人们啊，是个复数。那我就用个呢就比较好说哈。我们看这个仆人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我们看乃曼这个仆人呢，我想从他说的话里头，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跟前面那个小女子大概相同的结论，虽然没有那么明确。第一个，这个仆人他是相信先知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他对神也有信心。那另外呢，他能够跟主人这么说话，说明他对主人是很忠心的，他也希望主人能够得医治。所以前面那个小女子应该有的这几个品格，我想这个仆人在他的身上也会有。所以乃曼就听了，听了之后呢，结果乃曼就得了医治，大麻风没了。我们看乃曼的医治过程哈，乃曼得大麻风，然后因为小女子和仆人他们对神的信心忠心，和他们对主人这个事情这么上心，就导致了乃曼大麻风得医治。如果这个事情就到这儿，我想应该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记载在圣经上。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这两个仆人他们服侍乃曼还有更大的果效在后面是什么。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前在亚兰人呢，他们是拜偶像的，如今当这两个仆人让乃曼去借先知见先知之后得医治之后，结果怎么样？乃曼相信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所以这是他服侍的这两个仆人服侍的第一个果效。我们再接下来看还有什么，我们读这两节经文一起来。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说明什么？乃曼不仅信，而且他要以后只敬拜耶和华独一的真神。还有第三个，我们再读这个两节经文一起来。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在临门庙屈身着，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这说明什么？他求先知饶恕他拜那个偶像，所以他求赦罪，他悔改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看这两个仆人，因他们对神的信心，他们忠心服侍主人，导致了不仅使他主人的身体的疾病得医治，而且他归向了耶和华。这个就是这两个仆人服侍的果效。那用今天的话说，乃曼怎么样？信主了，对不对？这是两个好的仆人。我们刚才说哈，有两种仆人，这是好的仆人。我们再看另外一种仆人，就是第三个仆人，先知以利沙的仆人叫基哈西。前面两个仆人没有名字，这个人有名字，他叫基哈西。我们来读一下经文，还是弟兄读第一哈，姐双数，那个姐妹读单数，我们一起来。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刚才有两个少年是先知的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给他们一他连得银子两套衣裳。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 好，我们看到哈，这个是先知的门徒仆人，按道理说他应该是很信神的，对不对？对神应该很忠心的，可是他做的事情却是刚刚相反啊。以利沙不要乃曼的东西，他跑去要。如果一个信神的人，他应该缺乏的话，他应该向谁要？他应该先向先知以利沙要，对不对？可是呢，他却不去，他去向外人要。所以呢，他是一个对上帝没有信心的人。当然呢，他去要这件事，主人以利沙也没有跟他说，没有，他自己去要的。而且他说谎，他说有两个少年人新来的，所以要给他一些钱，给他一些衣服。结果呢，他就去要了，说明这个仆人对主人是不忠心的，是不是？当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先知以利沙服侍的是以色列分裂之后北国，是亚哈的儿子约兰那个王。亚哈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一个最坏的一个王。以利沙这个时候希望是什么？希望以色列的人要赶快悔改归向神，这是他应该做的事。他的仆人却什么呀？却不做。他要钱干什么？以利沙后来说了，他说现在岂是买什么什么葡萄园啊，买牛羊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所以就是说他根本不把先知他的主人的事放在他的心上。所以我们看这个仆人基哈西跟前面那两个仆人是完全相反的一个仆人，所以这是一个不好的榜样。既然不好呢，我想我们就不再讲他了，对吧？我们就看看这两个好的仆人今天对我们来说应该有哪些的帮助。我用一个词哈，我们不太喜欢的词，叫三心二意啊。这三心呢，我们先看看这三心是什么。三心呢，就是要信心啊，对上帝有信心，然后呢对主有忠心，当然呢对主的事情我们要上心，要留心去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呢，在神面前是蒙喜悦的。我们小组上次查经的时候查到了这个，有一个血漏妇人，他花尽了他所有的，没有得医治。听说耶稣来之后，他就挤到人群当中，他就摸耶稣穿的那个衣服那个穗子，然后呢他就得医治了。后来耶稣就说，是谁摸我的衣服？因为他，耶稣说什么？他说我感觉有能力从我的身上出去。所以我们看看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是可以把神的能力从天上可以带到下面来的。所以我们哈，做耶稣的仆人啊，要有信心。我们还记得这个孔毅弟兄，后面还有一个广告哈，孔毅弟兄有这个讲座，他在这个国内他自己开公司，对不对？有几次失败啊，成功的。他讲到了，我们知道他说在国内要开公司，要想做生意啊，有几件事要做。你要什么？要有关系，要请客，要送礼，要跟人家吃饭。但是呢他这些事情他说他都不做。他不做的时候呢，那有的时候呢他就会遇到一些财务上的难处，那他就干什么呀？他就真的是就依靠神。他说每一次到这个危机来的时候呢，神总是在最后一刻给他充足的供应。他没有对他的下面工作人员讲任何，去跟他们传福音啊，跟他们讲啊圣经是怎么回事。可是他说当他离开公司的时候，有谁还记得？他的同事下属都信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有好的见证，他不去像别人一样去欺骗、去说谎、去请客送礼，因为他专心的来信靠神。所以呢，他的忠心呢就可以使人来信主。这是我想这个小女子和这个仆人给我们一些提示，我们也可以效法他们，凭着信心啊，可以 有好的见证，那就可以把人就像乃曼一样带到主面前。那二义是什么呢？我想第一个，我们要有一颗愿意的心，要做仆人的心。这个小女子刚才我们说了，她是被掳的，她可以想办法逃出去回到她的国家，可以做主人吗？她没有，她就安心的在这个主人家里头去服侍。所以她因为她甘心做仆人，她的角色好像很小，但是呢，上帝就用她成就了大事，让乃曼这个外邦人的元帅不仅病得医治，而且他归向了耶和华。所以我们要学习要甘做仆人。我们经常哈听到一句话，世上人都跟我们说什么，说不愿意做元帅的士兵是什么，不是好士兵，对吧？可是耶稣却给我们讲了一个相反的一个，耶稣说你们中间，他对门徒讲的时候说，你们中间想要为大的就要做众人的用人。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呀？要让我们选择要愿意去做仆人，愿意去做那个服侍别人的人。所以呢，我们要有一颗愿意的心，甘做哈他人的仆人。第二个哈，我们不要轻看自己啊。人常常会提醒说，你不要太在意了哈，你算什么呀？好像就是一个小土豆哈，这个不算什么。可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两个没有名字的仆人，他们虽然卑微，但是呢，神用他们成就大事。所以我们也不要轻看自己，我们只要在主面前忠心的服侍，做我们的本分，我们也一样会把人带到主面前。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啊，这个我们在那个在我们信主的教会，有一次来了一个牧师开布道会。那天是晚上，冬天下的大雪哈，那时候那个太太远离他不能去，他说你去把一个查经班的一个还没信主的一个姐妹，她还有一个儿子是这个残疾的听不见，说你把他接到那个布道会去。后来我就说，因为还要绕远，我不太想去，但是没办法哈，这个他就我说他你要去接他一下，然后好吧，我说就绕了路，然后就接他去了。那天晚上呢，我也跟着一起听信息啊。我自己信主，但我好像也没有感觉那个讲员讲的有多么好。当这个讲员最后他呼召问谁愿意信主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带去的这个姐妹她就举了手，她信主了。在这之前呢，她的丈夫跟她离婚了，她自己带了一个残疾的孩子。她信主之后呢，后来很神奇，她的先生也到那个查经班之后呢，他的先生也信主了，后来他们俩复婚了，而且他的孩子的这个耳都听不见这个问题也治好了。所以我就在想，其实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只是什么呀，拿车把他接到了教会。教会里有什么呀？教会里有先知，对不对？有牧师可以告诉，可以把耶稣告诉他们。还有一次就是我们来这边之前，在这个Pittsburgh 那个教会也是，我跟他在走路去教会，快到教会的时候啊，碰到两个中国人，他一听我们说中国话很高兴，哎，他说你们知不知道那个 CMU 在哪儿啊？那个在匹兹堡那边叫 Carnegie Mellon 那个大学，我们也去没多久，我说哦不知道哎，问他们为什么要去，他说我们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我们要找那个计算机系好像是。我说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个地方有很多的人都会知道。我说那个地方有很多人在这个大学读书啊，有在那边工作的，我们就把他们带到了教会。带到教会之后，找到了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就把地址啊什么都告诉他们了，当然我们也把他们的这个通讯方式留下了，他们就走了。第二周的时候我们就邀请他说你这周要不愿不愿来教会啊，结果呢其中有一个就来了。来了之后他不仅参加敬拜，而且呢敬拜之后有主日学，他就去了那个福音班。后来过了几次之后，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个人他信主了。信主其实也没有什么说很特别的哈，到教会一定会信主， 等到后来他要结束他的工作要回国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他请我们吃饭，不是我们请他吃饭。他说他是国内某大学的党委副书记，而且他回去之后，他在那边呢，他还去找到当地的教会，他在那边去做见证。所以你看，我们啊，其实做不了多大的事哈，我们可以效法这个仆人，可以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接下来我们九月有三天特别的聚会，特别是星期六晚上是十周年庆，对吧？那天我们有吃饭，然后还有信息。我想大家听到这个小仆人哈，这个小女子和这个仆人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件事，回去邀请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来教会。我们不要看他们好像是外表什么事情没有，我们如果只是看乃曼，看他的外表，他是成功人士，对吧？他什么都有，但是呢，他有一个瑕疵，就是他的大麻风。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我们看他们住的可能是很大的房子，工作也很好，家庭也很好，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大麻风，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也可能是他的婚姻的问题，也可能是家庭了，也可能是孩子不同的事情。他们需要什么呀？他们需要主。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把他们带到教会，带到主面前，让他们可以得到那真正的医治。以前听过一个故事，是应该是很早以前北美这边的，有一个牧师，他有一个十岁多的孩子。这个孩子呢，每一次主日敬拜之后呢，他要去发单张福音的单张，他要到他的小镇里面去，走在路上或者是敲人家的门。有一天呢，主日敬拜结束了，然后呢，他还要去，那天下的雨很冷，他就穿好了这个保暖的衣服，穿上了雨衣，然后拿上福音单张，他就要出去。他的爸爸是牧师，他说你要去干什么呀？他说我跟神说了，我要每个主日之后我要去发单张福音的单张。他爸爸说今天下雨你还去吗？那么冷。他说不，我还是要去。那他爸爸就让他去了。他到镇上之后呢，看见人就发，然后呢敲门给人家，还剩最后一个单张的时候呢，他刚好到了一个家庭的门口，他就按了门铃，按了几声没有回声，没有人来开门，他就想那我走吧，可是手里他一看还有一个福音单张没发出去，他就又停下来了，他就用手啊敲那个门，敲完之后呢，他再按门铃，这个时候门轻轻打开了，有一个年长的一个妇人出来了，他问孩子，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这个牧师的孩子就对这个妇人说，他说妇人对不起啊，打扰你了，耶稣爱你。他就把福音单张上，他说这上面有记载有关耶稣的爱和他的救恩，你回去看看吧。这个小孩子就走了。到第二个主日的时候，这个牧师像往常一样站在台上要准备讲道之前，他就问大家，他说有没有人要讲见证或讲点什么。在教会的最后一排，一个年长的妇人，她举起了手，她说我要说，她说就在上一个星期天，在此之前我的丈夫刚刚去世，她说我感觉到非常的孤独，天气又那么寒冷，她说我对生命好像失去了这个盼望，我拿了椅子拿了绳子上到阁楼上，我准备上吊自杀去了。他说我站在椅子上正要把椅子踢开的时候，我听到了敲门的声音，按门铃的声音，所以我就下来了，我看到了一个小孩子好像天使一样的脸孔，那样美丽的笑容，他对我说，他说耶稣爱我。 所以我今天我就来到了这个教会。我的那个椅子和绳子我都不用了。他说因为我知道这个上帝耶稣他是爱我的，他要救我。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他能够忠心的去做他在上帝面前他答应的事情，就可以救一条命。我们呢在这个世上可能我们没有大的这个事情可以做，我们也做不了大事，但是我们可以学什么，学这个小女子，学这个仆人，也可以学这个小孩子。我们把人可以带到主面前。有很多的人像乃曼一样，他们需要医治，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他们带到教会，带到主面前，使他们得医治。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主啊，真的是我们在座的很多的人，主啊，我们到了北美这个地方，我们没有人主动的来找教会，我们没有人主动的愿意来信耶稣。我们能够信是因为有很多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愿意做仆人的人，他们把我们带到了教会，带到了主面前，让我们认识了这一位爱我们，愿意饶恕我们，也愿意给我们永生生命的主。主，谢谢你，主啊，如今我们认识了你，我们也愿意学习效法那个以色列的小女子和乃曼的仆人，还有那个牧师的儿子。我们能做的事就是，主啊，把人带到教会来，带到你的面前，让他们也得到这上好的福分，就是永恒的生命。谢谢主，主啊，愿你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啊，愿意做仆人的心，能够忠心的在主面前来服侍你。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